阿曼，阿曼，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我们可以读到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九章哈。第九章非常宝贵的地方是我们看到，在当时被掳的归回之后，他们所做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想象，一群人已经70年没有敬拜神了。再加上几批的归回，不知道也许是上百年没有敬拜神的时候，这群人相聚，他们所期待的这个信仰的背景是什么？也许早就把神的律法书给忘记了。那神就兴起以斯拉，帮助尼希米一起来治理这个新的国，神的百姓重新的建立，以耶和华神为他们的神。重新的作为特属神的百姓，这一切的过程是一个在百姓受到极大的破坏跟受辖制当中重新的建造。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感受吗？这个整个历史讲完之后，百姓哭了，百姓明白的时候会哭啊，因为本来明明是要做王的。本来神的应许是让你在那边迦南地是治理、是拥有的产业，如今你却是让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占有那块地，然后你在那边做最小的奴隶，回到过去没有神的生活就是奴隶。神离开之后呢，仇敌就霸占我们所有的产业，而你就做仆婢啊，然后没有田地、电麦、田产，这一切都是因为。远离神，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过程里面，看到神的大怜悯。我们不是一次远离神，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基督信徒的信仰也是常常的软弱，远离神，远离神，神就兴起环境啊，也许让我们有面对到困难，困难当中我们就开始回转向神。我们今天看到了以色列历史也是一模一样。这就是人的本性啊！人的本性就是在困难的时候会找神，为什么？因为最爱的就是老自己。我自己缺乏了，我请神来帮助啊！我就来试看看神啊！如果今天这个神不能帮助我，我找别的神。最大的神还是我啊！我最重要，然后我只要满足，哎，我就可以不要你。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历史，看到他们吃得饱足，心高气傲。这个诫命当中的第一条诫命，律法上写得很清楚，就是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一个诫命就没了，远离神，然后因着神所赐的福气，神就摆一边，然后就开始敬拜自己。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多次的远离神之后接受审判，但是我们又看到神的属性，神是不离不弃的新郎神，他从远处就爱上我们，他从旷野的时候就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在旷野的时候说这是他对我们的爱情故事，他看到我们软弱的时候，他把我们洗干净，还是持续的说这是我们的爱情的故事。所以新郎神的爱永远没有改变，他的大怜悯使我们惊叹呐、啊！啊、哦，最近有一首诗歌在我里面啊、哦，那首诗歌常常唱我在唱我里面说，哎呀，神呐、啊，啊，我竟然是多次的冷淡退后，你又把我找回来，你又许可一些环境使我开始苏醒。所谓苏醒，就是活过来，活过来就是复兴。所以整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缩影，看到以色列百姓的缩影，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缩影。我们基督徒也是吃得饱足，心高气傲，这个最危险的是骄傲。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神。当我们跟人谈论神的时候，谈论就是说神可以帮助我们，而不是。不，这位神如何的强烈的吸引我们？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传到更深的地步，是我们是如何的被神所吸引。所以，大卫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面前。”大卫持续的就是被神所吸引，与神面对面。所以，我们今天导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说： 我们是不是持续的被神所吸引，而不是被他的祝福所吸引？如果我们只是单单被神的祝福所吸引，当一切的祝福不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持续的奔跑。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对我们在这个安逸的美国也是很大的提醒。就是美国，就像前阵子陈德尊牧师所说的，他说他为着美国的教会要提出一个提醒，就是不要轻易的进入到启示录所说的老底嘉教会的光景，太蒙福了之后呢，哎，就自以为满足，却不知道自己是贫穷、瞎眼、赤身肉体。当我们看见自己的真实光景的时候，我们才容易更多的起来说：“主，我们需要苏醒。”所谓苏醒，就是说你重新的对神有胃口。感谢神，神许可环境的震动。我们最近有一部电影出来哈，叫做《耶稣的革命》啊，《耶稣的革命》。这部电影它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就是当时的复兴也是在1970年，那时候正在越战，68年到72年，当时的耶稣运动，所有的年轻人也是被掳，被当时的嬉皮运动所掳，吸毒放纵，然后不要教会，不要学校，翘课，然后过那些糜烂的生活。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神兴起复兴。就好像我们在读以色列历史一样，当人任意而为的时候，像4世纪时代的时候，是被辖制到一个可怕的地步。但是神兴起这个士师来拯救他的百姓，就像70年代当嬉皮兴起的时候，神兴起一个运动，让这样子一个从吸毒里面出来的牧师自己来带领教会，然后人开始回转向神，这就叫做复兴。那我们今年2023年，我们也看到，经过疫情，很心痛。很心痛的地方是，经过疫情，请年轻人没有上学，没有上学，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在网络上看很多很多的仇敌所投下来的毒素。网络上许多的毒素，无论是色情的毒素、暴力的毒素，无论是其他的忧郁症的诠释、死亡的思想，通通的灌注这些毒素在年轻人的身上。但我们非常感恩的地方是，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尼希米记第9章一样，神大怜悯，重新的他主动的伸出膀臂来拯救我们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是我的功劳。这次的复兴，没有一个人说是某某某某某某人站起来，然后很多人很喜欢他啊，然后他很会什么乐器哦，就奔向他的这个聚乐，奔向他的这个福音聚会就得救，不是，是神的灵亲自的浇灌，这个叫做复兴。神在这个时候正是行对撒旦行审判的日子，当神行审判的时候呢？人们就立刻的活过来，这叫做复兴。复兴就是人心可以立刻的苏醒。我们看到70年代有上百上千的人在海边施洗，一批一批的人离开撒旦的权势得救，到如今很多人都是牧师。现在神再度的兴起是一次复兴，我们要带着一个盼望，我们要预备好每一个人。都加入这个复兴的行列，所以我们的詹姆斯连续释放出2篇信息，他一直提醒我们要预备好承接复兴。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导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读到圣灵的浇灌，读到120个门徒被门徒们被神灵的灵充满。如果你继续往下读，你就看到教会倍增。因为那个时候的复兴也是人们灵魂的得救，几千个人受洗，几千个人受洗。但是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的主任牧师江牧师说，整个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复兴还是一个生活形态的复兴。 生活形态的复兴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尼希米记第九章，你要明白神的律法书啊，你要开始教育百姓，不是只有出生，不是只有重生，而是真正的思想能够跟神的律法、跟神的原则吻合。所以我们如果持续读尼希米记读到后面，你就看见所有的百姓开始脱离属世的思想模式，开始愿意守安息日，开始愿意尊神为大，哦，开始愿意与外邦人隔离，开始愿意不与这个外邦人通婚。他们这一切的过程是一个圣洁的族类重新的建造开始。那我们反省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我们是不是也需要重新建造圣洁的族类，而不是持留在妥协与世界混合的情况之下，降低圣洁的标准，特别是学校。我们非常感恩，我们要的不是一次的复兴，我们要的是一个生活形态的复兴。所谓生活形态的复兴，就是我们在受洗的时候跟他讲说，你是否愿意一生跟随主到底，而且你不否认耶稣，而且你愿意传扬耶稣。这是一个生活形态的复兴，不是只有在那个时候受洗重生，而是你整个生活形态持续在改变当中。因为撒旦魔鬼持续的要灭掉复兴，他不会着急的，他就是要慢慢的，等到你一疏忽的时候，他又把这个复兴给灭掉。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持续的读神的话，持续的活在神的面前，常常把主摆在我面前，而且常常以他为乐。即使神许可震荡失业了，我们还是爱主；神许可我们不预期的环境，我们还是爱主。这个过程里面是一个信心的道路，也是对神爱的信任的道路，也是对神一个爱一个坚持的道路。当我们看到保罗他得救之后，他不是只是重生，他是为主受苦，他为主受苦到个地步，传福音到个地步，他是在监牢里面写书信，但是他写了一句话说，无论如何福音终究被传开了。他又写说，因着我被关在监牢里面，我持续的不否认我的信仰，所以这个所有的那些官兵都知道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要知道哈，当你一个官兵打那个人，打到最后那个人还是要耶稣的时候，那个官兵在思想说，这个人的爱怎么那么深啊，总是叫他不要耶稣，他还是要耶稣。耶稣最后要得着的是一个爱的得胜。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停留在蒙福就感恩，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蒙福之后就很棒，然后就心高气傲就不要神，不是。我们要的是我们持续的像保罗一样，因着耶稣的缘故持续的爱到底。所以爱的得胜，福音的真光就传开了，使世人知道他的信仰是没有摇动的，使世人知道保罗所信的是真的，因为保罗深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宁愿死也不否认。这样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们遇到更大的困难的时候，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一切的问题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得胜。因为主与你同在之后，一切就改变了。主与你同在之后，疾病就退去了。主与你同在之后，身体就得医治了。主与你同在之后，你遇到困难，你扬声的赞美，神就设立宝座在你身上，你就超越了。主与你同在之后，你亲近神，神就把他的奥秘告诉你。主与你同在之后，你顺服神的带领，神就一路的向你显现。主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开始操练起来征战，你的疾病就得医治，我们的疾病就得医治。这个才是持久的复兴。你要带着信心看见，环境再大，环境再困难，有一群人是少数的，那些渔民持续的坚守，他们持续的选择道路，即使遇到整个社会的困难，像尼希米一样遇到整个的参巴拉多比亚的逼迫、渗透而且恐吓，但是他持续的要建造圣洁的国度，这就是复兴。 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像牧师在讯息里面、内在生活里面给我们很宝贵的产业，这是神多年预备的，透过神的使女，他释放出的信息，让我们持续的操练。我们相信这些操练都是帮助我们进入一个持久的复兴，就是你深深的爱上他。最后我想分享我们主任牧师的见证，他在极大的难过里面，因为我们是他的同工，我们知道他所受的苦，在一个辛苦的咳嗽、辛苦的这个肿瘤在肺里面不容易的情况之下，他因为爱神、遵守神的命令，就是领受到神一滴滴，他就顺服到底。结果他两次上台分享主日信息，是我们从来不会想到他会这样做的。我们总希望他能够好好的休息，但是终究因为他对神的爱、对神爱的回应，福音就传开了。他可以上台说话，上台前咳得难过不得了，我亲眼也看到过。但是他在台上就可以释放出神的能力的道，释放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他甚至鼓励说，这个复兴我们立刻可以拿到，只要我们进入祷告屋，只要我们三两个聚集为复兴祷告，我们就可以遇见神。他只是为了这个负担，第二次又上台讲道。家人们，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一个人爱上神，为神毫无保留，就是传扬耶稣，就是因为爱上耶稣，就把耶稣的消息传扬出去。甚至就像圣经上所写的，以巴弗提他对神侍奉的时候也是不顾惜自己的性命。历世历代有许多的神的仆人不顾惜自己的性命到中国传福音，这就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鼓励我们的家人，我们读这个尼希米记第九章的时候，给我们很深的提醒，有一个很深的悔改，就是我们是不是已经远离到神的圣洁。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第九章的时候，读到说，有人承认自己的罪恶，第九章第二节后半段，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我们是不是在预备复兴的时候，不是停留在一个外面的恩典，而是我们真实的承认我们的罪被洁净。当你承认自己的罪被洁净之后，才有真实的喜乐，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持续的说，求主啊，把这样的一个复兴圣洁做在我们的身上，不但复兴圣洁，而且让我们持续的因着爱神有满足的喜乐。我们相信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保障，就是耶稣就是宇宙的至宝，不再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因着外面的祝福而暂时的复兴，我们要进入持久的复兴，持续的爱他。我们一起来回应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向你要的是持久的复兴，借着内在生活的操练，主啊，我们渴望持续的把你摆在我们面前，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渴望持续的进入圣洁的复兴。不但如此，我们愿意说，主啊，许多人要因着你得救的时候，我们愿意带领他们进入你的国度。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你正在做。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灵魂的得救，你怎么样发生在1970年的耶稣运动，也要发生在2023年，这样的看见许多年轻人涌向教会，一个一个的建造，一个一个建造，这样的持续的奔跑爱你的使徒。主，相信你会来做，阿们。